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八月十一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64至66篇，罗马书11章，导读。诗篇64篇是一首个人哀歌，写作结构是 ABCD， 就像是祭司一步一步地登上祭坛的台阶，表达诗人从绝望到喜乐又到盼望的心情。第一步台阶是第一节，表现诗人因为仇敌攻击就惊恐地向神哀求。第二步台阶是2-6节，诗人进一步求神救自己脱离恶人，他们的舌头如刀剑伤人，并团结一致陷害神的仆人，还以为神看不见。第三步台阶是7-8节，诗人相信神必起来，使恶人被他们自己的舌头所害。第四步台阶9-10节，诗人的祷告达到最高峰，一人必因神的作为而大大的喜乐，并更加的信靠他。以上就是我们效法义人的祷告。诗篇65篇是一首感恩的诗歌。首先1-4节，神所拣选的人最大的福气就是赞美神，许愿还愿，祷告的特权，罪孽得到赦免，能住在神的圣殿中，并分享神家中的各种福气。平行对应5-8节，诗人呼吁全体子民来思想神的威严和大能，因神的作为使人产生敬畏之情，他安定众山，平静诸海，他的作为传遍地极。9-13节是以11节为中心，神使地肥水足，土产滋长，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他的路径都滴下之油。凡让神掌权的子民都必享受神的创造和救赎之福。诗篇66篇是一首包含赞美神之作为、集体赞美和个人感恩的诗歌。1-7节抒发了普世都赞美神之王权的情感，而神的子民要回应神的作为和启示，必须先顺服神的主权。今日我们的教会一些信徒因为始终无法顺服神的主权，所以没有喜乐出来。当你邀请他们来向神欢呼的时候，他们两眼麻木，没有反应。但是呢，某一位著名的摇滚明星一上场，他们很快就疯狂起来，这光景呢实在是可怜呐。真正属神的子民一定会为神所行的一切，包括以色列过红海治理万民而欢呼。8-12节，神通过子民聚集呼吁万民来聆听福音，子民的信心是真是假需要熬炼，只有经过水火的人才会迫切仰望神救恩的领导。信心不经过试炼就不叫信心，坚持不懈的信心就是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偏离正道，例如拜偶像、同性恋合法、吸毒合法等等，都无法动摇他们对神和真理的委身。这样的子民呢，才能进入丰富的应许之地。13-20节是诗人的感恩，他在困境中向神许愿，这是委身并献上祭物的许愿。有些人呢，向神许愿得到好处后却忘恩负义，不但离开教会，还违背了他们服侍神的誓言。诗人邀请凡敬畏神的人要听并向神回转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，意思是 在苦难中保持自己的清白，否则许愿和祷告又有什么用呢？神听人祷告，乃是人愿意在神的圣殿里献上感恩、赞美和服侍。诗人最后歌颂神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新约罗马书十一章，保罗前面论述了以色列人在基督这块绊脚石上跌倒的事实。难道以色列人就注定被神丢弃了吗？保罗坚决的否定。接下来保罗开始讲论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现在的计划。首先，神对以色列人中的愚民是守信用的。为了证明以色列还有余种，保罗就谈论自己就是正宗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还是便雅明支派的。之前的他够玩梗了吧，甚至极力的迫害教会，但是神却扭转了他。是不是神只拣选了保罗一个人呢？不，他又用以利亚先知的来证明。当时以色列人拜巴利，导致灵性败坏，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了。可是神却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。保罗也是这个意思，他总结说，所以现在也是如此，有余民留下来都是按照恩典蒙拣选的，这与以色列人的行为无关。他为自己的缘故，神为自己的缘故，有主权把救赎恩典赐给那不配的人。那以色列人现在又怎么样呢？保罗借着反问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里面也分成少数愚民和多数顽梗的犹太人。多数人麻木是在以赛亚书20章10节和生命记29章4节早已预言的。保罗在9至10节引用诗篇69篇的咒诅诗来支持他的论点。有些犹太人就是要依赖律法，甚至呢异教献祭来制造咒诅。11至24节，保罗反问那多数的犹太人会一直心硬下去吗？他坚决相信神丢弃以色列人是为了把救恩带给外邦人，等到外邦人得到救恩的好处后，因为犹太人的嫉妒，就使福音再返回来临到犹太人。这个再度蒙恩是有先后次序的，先是犹太人得到福音，然后犹太人拒绝不信就被神丢弃。就如生面团和树根一样，生面团是指全体以色列人，本来是用来献给神的。头一块的生面团就是指那些悔改信主的犹太基督徒，因为这些愚民，神仍看以色列是圣洁的。树根就是代表以色列的祖先，初熟的果子是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等人，所以神仍看他的后裔是圣洁的。但原来的枝子是指犹太人，而野橄榄枝是指外邦人。外邦人原不属这一棵以色列橄榄树，因为神的大能暂时把外邦人就接在了这棵橄榄树上，而不是取代。所以外邦人基督徒不要自以为意，必须每一天更新信心，否则呢也会被折下来，从神的子民的教会中被剔除。以上这些就是保罗对犹太和外邦信徒最严重的警告。接着25至32节，保罗不得不揭露一个奥秘，免得他的论述被一些人争来争去而没完没了了。这个奥秘就是关系到以色列将来的预言，即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顽梗的，一直要等到外邦人的全数都进去了，这样全以色列要得到救恩。 这个奥秘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旧约早有预言，在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外邦人与犹太人会一同敬拜神，但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必须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，才能得到神的福分。而那个特定的时刻是神说了算，当外邦人的数目够了，那末日就来了，这样以色列人的顽梗就结束了。今天呢，有些人因此跑到以色列国家去那里等候世界末日，或者呢想帮助神把数目快点凑齐了，这种人很容易呢变成新约的顽梗信徒。保罗所说的全以色列引起了历世历代多少人的争论，有的宗派说是全体教会，又有的宗派说是指属灵的以色列。所以第九章保罗要谈到真正的以色列人。根据上下文，全以色列更多的意思是指整个以色列国，而不是说每个犹太人都会得救。全以色列在旧约出现过100多次，通常是一部分犹太人代表了全体以色列人。保罗的观点呢，是指末日仍然存活的以色列人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把那些属他的以色列渔民分别出来，成为一个基督的新群体，代表全以色列与外邦人基督徒一同进入永恒的国度。但是途径不是走律法和第三圣殿的得救路线，因为保罗不会有两个救恩，只有一个救恩，那就是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，只有求告耶稣基督之名才会得救，别无他法。28-36节，保罗总结神的福音对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平等的，神呼召不会改变。以色列人心硬和外邦人的相信都是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的罪中，所有人包括他的儿童在也在罪中。因为神的最终目的呢，就是要怜悯所有的人，成就他的救赎计划。不是所有人都会得救，但会给所有人选择悔改的机会。最后保罗发出一首赞美神智慧的伟大的诗篇，共有3个惊叹：神的智慧丰富，判断难测，终极难寻，又用3个反问肯定了神的知识、智慧和丰富的属性。万有都是神所造的，神是万物之本，万物依靠，万物最后的归宿，他超越一切，我们为何还要不信、怀疑、挑战与反对神呢？应当将荣耀归给他。应用：诗人大卫经历了人生诸多的苦难，做过放羊娃、逃犯、君王，并阅人无数，深知神是掌管一切的救赎主。保罗论述犹太人和外邦人被拣选的奥秘，以此显出人类是多么的渺小，世上的各种宗教信仰其实都是极有限的领悟。今天已是世界最末后的时代，虽然好像越来越发达，能上月球，也能探测外太空，但人心里的问题一直是最难探测到的，更不用说探测神的奥秘了。试问，人为何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呢？绝志之后为何要洗礼？为何要圣餐？为何要参加教会的聚会？为何要读经祷告？为何要服侍？为何要传福音？这都不是人强加给我们的。一个人信不信、顺不顺服神儿子基督的命令，基本上就可以看出神的拣选了。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选择而得救。那愿意顺服并远离罪恶的人，必定是圣灵的工作。其实神的奥秘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不是什么奥秘，若我们真心的信靠基督，一切的奥秘就解开了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身在神的奥秘里。